三生三世枕上书第二卷第五章。三日后，白雪茫茫，唯见鸟语，不闻花香。凤九狠心在醉里先花大钱包了个场，点名前阵子来的舞娘陶庄伴舞作陪，请东华吃酒。其实按他对东华的了解，帝君似乎更爱饮茶，但比翼鸟的王城中没有比醉里先这个酒家贵的茶铺。小烟见言，既然请客，请的不够贵不足以表达他请客的诚意，他被小烟绕晕了，就糊里糊涂地定在了醉里先。凤九为什么请东华吃酒？这桩事需回溯到两日前。两日前他上神沉浸在苹果果一事没有得手，且此后需日日伺候东华的忧患中，加之没有睡醒，深一脚浅一脚的行到宗学，迎头却正碰上韩夫子匆匆而来。他因为瞌睡，还在脑门上没有心情同夫子周旋，乖顺的垂头退到一旁，但夫子竟然一溜小跑笔直行了过来，脸上堆出层层叠叠慈祥的笑，拱出一双出众的小眼睛。他心里打了个哆嗦，瞌睡立即醒了，夫子已经弓着腰满含关爱地看着他。
那个决赛册子前些日誊抄的小官卷漏了，昨日帝君试下，老夫竟然才发现少誊了你的名字。
又捋着一把山羊须，满含深意的讨好一笑，
恕老夫眼拙，哈哈，恕老夫眼拙。
凤九耳中恍然先听说决赛册子上又附添了自己的名讳，得苹果果有望，大喜，又听夫子提什么帝君，还猥琐一笑称自己眼拙，瞬间明白了他入册子是什么来由，夫子又误会了什么。他平生头一回在这种时刻脑子转得飞，但夫子虽然上了年纪，行动却比他的脑子要利索。他正打算解释，极目一望，眼中只剩老头一个黑豆大的背影消失在雾雨之中。凤九觉得这桩事东华帮了他有功，若寻常人这么助他，该如何也该请人一顿酒以作答谢。但东华嘛，自重逢他也胆连累自己走了不少霉运，如今他与自己是功大于过，过大于功，还是功过相抵，他很困惑。困惑的凤九想了整整一堂课，依然很困惑，于是他拿此事请教了同在学中一日不见的燕池雾。小燕一日前挥别凤九，喜滋滋住进帝君他老人家的华宅，理所当然水到渠成地遇到心上人姬恒公主。姬恒见着他，得知东华同他换居一事时，呆愣一阵，妩媚又清雅的一张脸上忽然落下两滴热滚滚的泪珠。姬恒的两颗泪犹如两匹巨石砸进小燕的心中，令小燕忽感到心上人的这条路依然道阻路长，小燕很沮丧。当晚小烟就着两壶小酒对着月色哀叹到半夜，后一杯酒下肚忽然顿悟，尽管他从前得知凤九乃青丘帝姬时十分震惊，难以相信传说中东荒众仙腐败的女君乃是这副德性，但凤九他着实继承了九尾白狐一族的好样貌，如今东华同有着这么一副好样貌的凤九朝夕相处，当然他也同凤九朝夕相处了不少时日，但他用情专一吗？东华这样的人却定然不如自己专一了。倘若能将东华同凤九撮合成一处，届时东华生了姬恒的心，自己再温言劝慰，趁虚而入，妙哉，此情可成矣。东华同凤九，他出现凤九的确以为他是东华的相好，但那时没怎么注意到他的姿色，后来注意到他的姿色时，也晓得了他乃青丘的女君，其实同东华没什么干系，也就没有多想他同东华合适不合适的问题。如今细致一思量，他两个站一处，其实还挺般配的嘛。小燕为心中勾勒的一副美好前景一阵暗喜，凉风一吹，他混沌重生，又想起从前在凤九的跟前说了东华不少坏话，心中顿生懊恼。小燕端着一只空酒杯，寻思到半夜，如何才能将东华的形象在凤九跟前重新修正过来呢？一直想到天亮， 被冻至伤寒，仍没有想出什么妙招来。但次日学中，凤九竟然主动跑来请他参详他同东华的纠葛之事。燕赤兀拧着鼻涕举头三尺，老天英明。萧炎一心撮合凤九与东华，面对凤九的虔诚请教，耐而文雅的违心道：
冰块脸啊，不，我是说东华。
东华他向来严正耿介，不拘在你们神族之内，在我们魔族其实是都有这种威名盛传的。但今天他为了你竟然专程去找那个什么什么夫子开后门，这种恩情不一般啊。你说的半年不来救你，或者变帕子欺骗你之流的小事小过，跟此种大恩大德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说到这里，他禁不住在内心中呸了自己一声，但一想到未来幸福又呸了自己一声后继续道：
你要晓得，对于我们这种成功男人来说，威名比性命还要更加重要。但是冰块脸的东华帝君，他为了你竟然愿意辱没我们成功男人重视的几身威名，他对你这样好自然是功大于过的，你必然要请他喝一顿酒来报答，并且这顿酒还要请在王城最贵的醉里仙，叫跳舞跳得好的姑娘助兴。
他语重心长地看着凤九：
我们为魔为仙都要懂得知恩图报啊，如果因为对方曾对你的一些小过失，连这种大恩都可以视而不见，都没有修成仙魔的畜生又有什么区别呢？
凤九完全懵了。我方才同你讲的那些他欺负我的事，原来只是一些小过失吗？在你们不在世中的外人看来，其实不值一提吗？原来竟是我一直小题大做了。颓然的道：是我的心胸太狭窄了吗？这种心胸不配做东荒的女君吧。
小燕心中暗道：冰块脸可真够耻的，自己也可真够耻的。看到凤九整个世界观在他一席话间轰然崩溃的神色，又想到姬恒的貌美与温柔，他咬了咬牙，仍然诚恳且严肃的道：当然不值得一提，东华他此次这个举动明显是想结交你这个朋友的意思，能交到这么一个朋友你要珍惜。据我长久的观察，从前我对东华的误会也太深，其实东华帝君他是个难得一见的好人。
话间他又在心中深深地呸了自己一次。凤九眉头紧皱地沉思了好一会儿，在小烟极目遥望天边浮云时，失魂落魄地摇摇晃晃地走开了。然后第三天就有了醉里仙这豪阔的千金一宴。宴是千金一宴，跳舞的陶庄乃是千金一曲舞，脚底下每行一步都是一笔白花花的银钱。凤九看得肉痛，因他当年身无分文地掉进梵音谷，近半年靠给小烟烧饭从他身上赚些小钱，这场豪宴几乎垫进去他半副身家。二楼的正座上，东华正一脸悠闲地把玩一个酒盏，显见得对他花大钱请来的这个舞娘不大感兴趣。右侧位上不请自来的燕池雾倒是看得兴致勃勃，他身旁同样不请自来的姬恒公主一双秋水妙目则有意地放在东华身上。这个情境令凤九叹了口气，其实他二位不请自来也没有什么，他好不容易摆回阔，多两个人也是两份见证，只不过左侧这位方闲坐着跟这月姬打拍子的九重天元吉宫三殿下连宋君，以及他身旁有样学样的拿着一把小破扇子一跟着打拍子的他的表弟糯米团子阿离，这二位竟然也出现在这个宴席上，难道是他眼花了还没有睡醒？因他虽是主人，却最后一个到宴，到宴时二楼席上的诸位均已落座有些时辰，大家对连宋和团子的出现似乎都很淡定。团子晃一瞧见他，噌地从座上站起来，天真中带着担忧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了片刻，又装模作样地看了一眼周围，装模作样地 咳了一声坐回去。他一团云雾地上了楼，同在座诸位含首算打了招呼。东华把玩酒盏中窥了他一眼，目光停在身旁的座位上，他领悟到帝君的意思，挠着头从善如流地缓步过去坐下。刚刚落座，室里一旁的伙计便有眼色地沏过来一壶滚滚热茶，对面白帘子后头流泻出月姬一把宗宗琴音，雕梁画栋间如鱼游走，而面前茶烟渺渺中，团子圆润可爱的侧脸若隐若现。凤九抿着茶沉吟，感觉一切宛若梦中，但隔壁的隔壁姬恒盯在东华脸上的目光又热切得这样真实，他一时拿不准，想了片刻，伸手朝大腿上狠命一掐，没有感觉到痛，心道果然是在做梦，不禁又掐了一把。头上东华的声音悠悠传来：
你掐得还顺手吗？
凤九的手一僵，垂头看了眼放在帝君腿上的自己的爪子，蓦然收回来，干干一笑：
我是看帝君你的衣裳破了，帮你理一理。
东华眼底似浮出一丝笑，凤九未看真切，但见他未再同他计较，便垂头对准了自己的腿又是一掐，痛得呲牙咧嘴中，听隔壁连宋君停了拍子，突然轻声一笑：
哼，看来九歌公主见了本君同天孙殿下果然吃惊。其实本君此行原是给东华烧老君近日炼成的一味丹，天孙无意中丢失了陪他玩耍的阿杰，一直夜夜提不起精神，便将他统领出来散一散心。不过
似笑非笑地看了眼东华，
倒是本君送迟了这瓶丹，此时你怕是没什么必要再用到它了吧。